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本期的健康顾问，我是主持人吴英。那现代社会呢，人们不仅因为晚婚而推迟生育，也经常会因为社会压力大、竞争压力大，还有身体各种不适应症，导致他们生儿育女经常会被一拖再拖。那我看到有数据呢，说在澳大利亚每六对育龄的夫妇当中就会有一对受到生育问题的影响。今天啊，我就请到了悉尼 Westmead 医院妇产科研究主任蔡成在医生来跟我们讨论一下不孕不育症的问题。蔡医生您好。
好，吴英女士您好啊，听众们你们好。
蔡医生，刚才我们讲到了这个澳大利亚的这样一个数据，那我不知道您平常在工作中间是不是经常遇到有夫妇因为怀孕困难而向您求助呢？
这些啊是非常常见的问题，就是说差不多每天呢都有夫妇来寻求或者质问这些问题，有些呢是真的有生意上问题呢，有些呢是因为年龄关系啊或者其他因素要咨询怎样来使他容易受孕。
很多的夫妇他们尽管比较着急，或者是甚至他们的父母也会比较着急，说啊怎么结婚这么长时间还没有孩子，但是其实结了婚一段时间没有孩子也不一定就表示他们的身体有问题，对不对？
对，我们先从什么情况是一个在生育上健康的夫妇说起，也就是说从最基本上的条件来说呢，在女方来讲呢，一个妇女呢如果希望怀孕的话呢，一定要满足三个基本条件。第一个条件呢就是一定要能够定期排卵。第二呢，她的输卵管呢一定要舒畅。然后第三呢，她的子宫的形状和构造呢一定要正常。那就只有这三种很基本的情况呢，我们从那里呢才能够知道这妇女呢能不能够很容易的受孕，或者在怀孕上呢没有问题。那我们怎么知道她一个妇女能够有定期的排卵呢？通常一个妇女呢如果有定期来例假的话，她应该是定期排卵的。当然我们可以很容易的确认她，就是说找一个家庭医生或者其他专科医生呢按适当的时间抽一次血，看她的黄体酮的数字，如果她定期有上升的话呢，就代表这个妇女呢每个月呢都应该定期排卵。然后呢在输卵管上呢有一些情况呢会使输卵管比较容易堵塞，就是说好像有一些人呢在以前有任何输卵管的手术或者盆腔镜手术，或者有一些人呢以前有宫外孕的先例啊，或者有一些性病感染，比如衣原体淋病、盆腔炎，那些呢都会有可能使输卵管堵塞。有一些人呢就算没结婚没生过孩子，其实有子宫内膜移位也有可能引起小腹粘连而导致输卵管阻塞，所以呢在他的病历上呢就能够知道这输卵管有没有问题。也就是说通常呢我们不用做任何的测验说输卵管有没有舒畅。第三的条件呢就是说一个妇女呢一定有一个健康的子宫，因为有些妇女呢的子宫呢是天生畸形的而不知道，比如呢有新型的子宫，或者有些子宫上有肌瘤或者息肉，有一些肌瘤呢或者有些息肉呢在某一些妇女上呢有可能导致她不容易怀孕。
并不是所有的这个肌瘤和息肉都会导致不孕，
不是，
但是
对，所以呢我们通常呢在这些病例上呢要非常小心，因为大多数肌瘤大多数息肉呢对一个妇女上呢完全没有问题。是，所以呢在年轻妇女上呢通常呢只要没有这种病例的话呢定期来例假呢她应该是属于健康的。当然男人呢有男人方面的原因，在男人的最重要的原因呢就是说有些人呢有可能有阳痿或者精子异常，或者之前呢有生殖器官的手术或者意外，就是说骑马啊跌倒啊导致生殖器官有问题，这些呢就普通的病例上呢就我们就有一点知识就知道他有没有可能有问题。说到男人呢很重要，就是说因为很多在我的经验上呢很多夫妇呢如果有怀孕上的问题呢通常是女人主动来 见医生，而男人呢还是干他的活，上他的班。其实呢，男人引起不孕的原因呢，占全部不能怀孕的原因的三分之一，也就是说，每三个有问题受孕的夫妇呢，有一个是因为男人因素引起的。
所以说，在结婚一段时间，但是发现试了很多次都怀不上孩子以后呢，丈夫也要积极的去配合治疗，因为问题不一定就出在你的妻子身上。那蔡医生，我想问一下，我们前面说到了结婚一段时间没有孩子不一定就代表说这对夫妇的健康有问题，所以没有怀上，因为有的时候心理上的紧张啊，工作上的压力啊，都可能是造成这个生育有障碍的一些因素那么在临床上面，澳大利亚把什么样的情况定义说，哎，这对夫妇有可能有这个不孕不育的问题呢？
在人类来讲呢，一个健康年龄没有那么大的夫妇呢，要真正排卵期尝试受孕6个月之后呢，才有60%受孕。那尝试了1年之后呢，通常有80%就会受孕。也就是说，一般的夫妇呢，如果没有说有任何情况的话呢，而且年龄上没有限制，那通常呢要1年呢才能够说好，这是有问题的，又或者有可能有问题。
但是这个前提就是说，他们在这个试着怀孕的这个过程中间，或者在这个之前的话，自己可能对自己身体也要进行一些排查，就是说您刚才讲到的包括女性的一些问题，包括男性的一些问题，如果有的话，那么在这个之前的话，可能就开始要见医生了，是不是？
是，尤其我们通常呢有一个概率呢，就是说如果一个夫妇啊，尤其一个妇女，她年龄呢没有超过35岁呢，我们通常呢就提倡说，好，最好自己夫妇先尝试1年的受孕，能不能成功。如果是35岁以后呢，因为我们输卵管的衰退呢，从35岁以上呢就会很容易迅速的衰退呢，通常我们就提倡最好是6个月之后就要比较谨慎一点，就是要比较提早去看医生，看有没有任何问题。不是说这夫妇有问题，就是说他的输卵管有可能衰退的比较快，
所以这时候医生可能就要尽快的介入，来帮他尽量增大这个受孕的机会。
对，人的生育能力呢，其实从20多岁开始呢就开始下降了。
从20多少岁开始下降？
对，从差不多25岁上下呢就开始下降。
这个对男的对女的都适用吗？
在女的最常见，男的呢就差不多40岁。
40岁。
对。
这个您刚才讲到了不孕不育的一些基本的原因，那么还有一个您就强调了说这个年龄对于受孕的成功率有很大的决定性因素。但是我们也听到其他的一些说法哈，比如说有人讲说现在这个电脑啊或者是手机的辐射很厉害，说好像对于这个怀孕也有一些不利的影响，这个有没有道理呢？
我就全面的跟听众们呢讲述一下，我们的辐射有分几种，它对怀孕或者受孕的问题，因为这个话题呢变得很多人都想要知道的。那我就把我们所认识的辐射分成3种，好吗？那第一种呢，我们就是说那种杀伤力或者穿透力很强的辐射，包括 X 光、CT scan 呢，这些呢，它有可能导致细胞产生变化。这种辐射呢，就很可能会影响到生育器官，进而影响到人体的健康。而且这种辐射啊，其实呢，在我们大气层里面呢，本来就存在的。通常呢，这种自然的辐射呢，它的辐射量非常小，不会对人体有任何伤害。那我们现在谈的是医学上的辐射，那对人体的影响来讲呢，通常呢，医学仪器的辐射量呢是非常小的。就算是好像不小心啊，在怀孕早期照了一个胸部的 X 光，这种辐射量呢，其实呢没有达到伤害人体啊、卵巢或者胎儿辐射量的1/1000。所以呢，那些辐射呢是非常小的。另外一点呢，我要补充一下，就是说，其实啊，我们辐射量最大的情况呢，就是在高空上，就是说乘飞机啊，在高空上呢，因为没有大气层的保护，这些辐射量呢就比较大。可是呢，相比的来说呢，这些辐射量呢还是很小。就打一个比方来说呢，吴女士，您如果从墨本乘飞机来悉尼的话，它的辐射量呢就其实相等于一个胸部的透视 X 光。 那第二种辐射呢，就是说很多听众会议论纷纷的，就是说我们生活中的电子设备的辐射，就是包括手机啊、无线网络、手提电脑、电视机、微波炉，对，或者甚至呢，有些人呢就是住得很接近电力塔，信号接收塔。这些辐射呢，就是我们的所谓电磁波辐射，英文就叫 electromagnetic radiation， 就是说它们其实有一点电磁波粒的。这一系列的电子设备和接收站所发出的电磁波的穿透力呢，其实是非常浅的，它的穿透力非常少，大部分呢都不会侵入皮肤的表层，这些辐射呢是不会对人体造成伤害的。那第三种你能够猜想，我们在医学上尤其在妇产科用的很多很多，用这种辐射来做侦查，那是什么呢？
超声波是吗？
对对，那最常用的是超声波，也就是说我们所谓的 B 超。那在医学上呢，使用的这种检查性的 B 超呢是没有坏处的，可是呢它其实呢它的穿透力也很强，所以呢它能够看出胚胎啊，看出卵巢啊，看出输卵管。可是呢因为它使用的是声波而不是电离辐射，所以呢它对人体的细胞呢没有很大的伤害。所以呢也就是说辐射呢要看是怎么情况，大多数呢是没有问题的，除非呢就是说那些杀伤力比较强的辐射，那些呢也要看它的辐射量是多大，
就是说您指的第一类像 X 光之类的这种，是吧？
对，
那基本上来说您的意思就是讲说啊，这个不管是怀孕之前的夫妇，还是怀孕以后的这个夫妇，还是我们一般人都不需要对这个平常的我们想象的一些这种辐射觉得好像特别害怕。
是
那我们接下来就讲一下说，如果在澳大利亚一对夫妇他们在没有采取任何保护措施的情况下呢，这样的试着怀孕，然后这个一年了或者是更长时间，如果他们还是发现这个难以受孕的话，那他们应该去怎么样向医生求助，医生会对他们提供一些什么帮助呢？
通常呢这些夫妇呢来见医生呢，医生呢当然会询问一下夫妇的详细的病历，而且医生会做一些初步的体检，包括甲状腺检查、乳房检查和阴道检查，而且呢在阴道里呢会取出样本来检验一些性病，包括淋病啊、衣原体啊，而且在趁这种时候呢做子宫颈切片检查。之后呢在一个妇女来说呢，医生呢当然会做一些基本的检验，这些检验呢包括一些激素检查，在特定的时间上做黄体酮的检验，因为这些黄体酮呢能够探测出妇女呢会不会定期的排卵。这种时候呢也要求做输卵管的 B 超检查，就要看输卵管有没有通畅，在 B 超上呢也能够看出子宫的形状和构造。在男性方面来讲呢，通常呢医生呢会做一些男性生殖器官的检查，包括阳茎的检查、睾丸的大小和输精管的检查，因为有些男性呢是天生就没有输精管的。然后呢最重要呢在男性上呢就是看他的精液观察和分析，这些是最初步的检查，有任何情况呢就可以从那个病例上做起。然后呢除了这些之外呢，听众们要知道就是说，就算这些检查完全正常的话，有15%的正常的夫妇呢在医学上我们是找不到不孕的原因的。不过呢在这种情况呢，听众们也不要太灰心，就是说就算人工受孕，也就是说我们从体外受精之后呢，它的成功率呢其实蛮好的。
今天时间的原因，所以我们只能请这个悉尼 Westmead 医院妇产科研究主任蔡承载医生给我们介绍到这里。不过以后有机会呢，我们还会再请蔡医生来给我们介绍这方面的一些信息，那也希望能够给我们的听众带来一些帮助。非常感谢蔡医生。
好，谢谢你，温英。